兄姐妹平安。我们很快的时间就到了四月要准备要献堂的日子。我记得我们刚做完那个building 的那个 permit 刚拿到的时候，我们想到说献堂还早了，还有两个月多，然后我们就不急。没想到就是下个礼拜了哈，时间都过得很快。那感谢主，让我们也总算一步一步的该做的也慢慢完成。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没有一个人是那么的专业啊，不管是音响，不管是灯光，不管是这些网络的东西，我们都不是专业。但是呢，凭着神给大家的智慧啊，我们大家就是这样啊，慢慢摸索，慢慢学习，慢慢摸索。现在呢，好像都变成专家了哈。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也是死里复活的见证。我们今天呢是整个四月份呢，我想我们有多一点的关于复活的方面的一些的这一些事情的一些来思考哈。特别是讲到说在复活的节期里面，我们怎么来看待复活这一件事情啊。有一段的经文呢就抓住了我啊，就讲到其中就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基督若没有复活的话怎么办呢？基督若没有复活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到22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吧。上面也有。那我鼓励你啊，你如果是有圣经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你还是准许打开你的圣经哈。然后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上下文看你就清楚的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这个是很好，但是上面你看不到啊，只有下面没有上面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进到四月份，主啊，我们就不由自主的，我们就要来思想整个复活的意义，到底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主啊，在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经文，向我们来说话，也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感受得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主啊，你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让我们能够成为被你所拣选所宝贝，而且蒙召能够做你的子民。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就是讲到基督若没有复活的话呢怎么样呢？把整个基督的信仰，我们整个所有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宇宙造物的主宰，这些我们都相信。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这个复活的这一块把它抽走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什么东西抽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把复活抽掉的时候呢，我们来想想 what will happen， 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就知道复活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这边纪念复活节，我们在进到四月份就在想的就是主复活，主复活，主复活，到底对我们整个人生，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重要的 impact， 复活有多么的重要。而这边讲到就是说没有复活的话呢，基督没有复活，讲的很简单，我们的信就怎么样，就突然呢就没有意思了。然后呢我们就人在罪里面，而且呢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也就灭亡了，都没有指望，都没有盼望。所以呢整个人生呢的盼望呢跟复活是抓在紧紧的抓在一起的。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跟复活是紧紧的抓在一起，不能没有，我们可以说不能没有复活。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可以说是破产。我们不能相信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空洞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因为没有复活。走到后面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死亡。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面对的就是死亡。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很悲惨的。我们的 整个人生是很灰暗的，但是今天因为有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今天呢，我愿意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致我可以归纳，其实就有三样事情。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三样事情，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我有三种东西哦，可能就没有了。那这三种东西是太重要了啊！没有复活的话呢，第一件事情我说就没有救恩，就没有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能够得救，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常常，我不知道当人家向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常常跟我们讲说：“哎呀，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了。”那我们信主很久以后呢，我们有时候就忘掉了。心里相信，信什么？口里承认，承认什么？我们大家可以讲得出来吗？我们心里口里承认要承认什么？耶稣是主。那心里相信呢？信什么东西？从死里复活。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信，我们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讲到说，哎呀，反正就是信那一大堆的东西啊，那一大堆，好像很多的东西要去接受，要去相信。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福音，讲到福音，讲到我们的救恩，最重要的核心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在上跟小朋友上主日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就讲到，其实讲了两件事情，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就讲到，是一个是一个信念，一个就是面对这个信念我们的态度。什么信念呢？就讲到一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他是为我的罪死的。因此呢，他跟我是有关系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复活了，他跟我的罪没有关系的话，他跟我没有关系的话，那个人复活只是一个新闻而已，只是一个 story， 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跟我们就有关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呢，没有就死了，而且带出新的一个盼望，他从死里要复活，所以我们都要复活。所以这是一个从死里复活，不止耶稣基督他这么做，而且他这么做的时候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救恩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就相信这福音的内容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呢第三天他复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的内容。那第二个，面对这个信念的时候，面对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出来了，是个什么态度呢？所以我们就口里承认基督是主，因为他这样为我，他这样爱我，他这样舍己来救我，所以他是我的主。所以我们就接受什么？口里承认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讲到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他说我们口里认什么？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当然呢，这个死里复活，他死也在里面了，就是说他一定要死才能活嘛，所以他是死了，真真实实的死了，然后呢复活。所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信仰，然后呢，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好，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他讲，他说什么？我所领受的很简单，就传给大家，传给当时代的哥林多教会。第一是什么呢？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怎么样死了，而且埋葬了，并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福音的宣告，但是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常常有时候问到基督徒啊，老基督徒可能都还一下子想不过来，说我们信什么？好，信他担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我们在复活节所要看见的。因此呢，我们在当时代，对很多的人来讲，复活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哦，包含当时代的有一派人叫撒都该人呢，他们也是不相信复活，这种超自然的那种，他们不太相信，不太相信天使，不太相信这些。那讲到复活，好像就很难接受说一个人会从死里复活。这种肉身的复活呢，其实 是很多的这种事情在发生。我们在北美是比较少，可是呢，在我们在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比较这种在好像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啊，乡村，特别是稍微落后一点的这种城镇呢、这种事情呢就多，很奇怪，因为呢大家都没有医药，只好祷告，就是这种神的神迹奇事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就在发生，死人复活。所以我记得我前节还跟人家分享，就是说我记得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去大陆宣教，我进到一个家里面呢，我进到那个后来才知道说这一个团体呢，这一个教会呢，他们有一个宣教士被拆到东北去，被拆到，我还记得他名字叫雪峰啊，他被拆到东北去，然后呢他们准备在那边开布道会，他就在那边祷告，关在房子里面就祷告，祷告呢就人家说哎怎么时间快到都还没出来，他就进去一看，哎呦那个人躺在地下已经死掉了，在祷告怎么死掉了，结果呢他们就很乱了、那就是在祷告啊，然后就是看怎么急救啊，在那边，但是他们没有停，这边在急救，那边在布道会继续在开，我觉得这在神面前这是大有信心，他们就是这样做，然后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完以后呢，后来他们就是在那边几天一两天的时间呢，后来他们就回来，因为那是在东北，后来呢我是到了那个地方是在河南，我在河南的时候，他们回到河南，他们就带了一卷录像带回来，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看，然后呢一边聚会祷告，然后一边看，然后我就发现很奇怪，怎么大家就围着他，就把他放在一个很光亮的一个屋子里面，阳光照进来，冬天啊，东北很冷啊，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为他祷告，围在那边祷告，围着死人祷告，我就觉得很稀奇，人死了不是就是送，我们在美国他就送医院啊，送什么太平间啊，什么就是准备处理后事，没有，这些弟兄们呢就围着他在祷告，祷告一天还没活过来，祷告两天还没活过来，祷告第三天，他们就要祷告到一直到照公安的规定，人死了几天以后必定要火化，他们一直祷告到那个时间点为止，看他们有活过来，他们才说他死了，之前呢他们都还抱一线希望。那我就很好奇，我就说这件事情你们常常是发生吗？结果呢我们住在河南那个地方，那一个姊妹她就做见证，这个屋子的姊妹，那个房主啊，就是女主人，她就说我就是死过活过来的，我就是见证。我说哇，这个被我碰上了哈，亲身的见证，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但是呢这种死里复活呢，活过来以后人还是有一天会死掉，因为不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是肉体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就是它是一个永远的一种生命。所以这种复活的东西其实是很难被人家接受的。当耶稣基督他一再的说我要死，第三天要复活，他在传道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跟门徒也讲，但是门徒一直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结果当耶稣基督真的被钉在十字架死了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这些祭司长们啊，他们就想起来了，他说这个人啊，他讲到耶稣，他说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说他第三天要复活，那我们要小心，万一呢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去求这个比拉多说，你派兵，要派兵去守他的坟墓，不然的话呢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了。结果呢真的他们就派兵去守，结果呢没想到在第三天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怎么样，有天使从天上下来，对不对？地怎么样，大震动啊，那个兵丁呢吓得就浑身乱颤啊，吓死了，然后呢就跑来告诉回报这个祭司长说，不得了啊，这什么事情发生了。结果呢祭司长就跟他们讲说，就塞钱给他说，你要这样讲，你出去的时候你要这样讲，你说因为我们睡着了没有看到，然后他的门徒来呢把他的尸体，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给他们钱说你们要这样讲，然后如果上面官员来问罪的时候呢，我们替你顶啊，所以你们要这样讲。所以当时代的人就传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是他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所以坟墓是空的，所以他那个传说就一直流行在当时代。所以为什么当保罗在讲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埋在里面，最后呢他复活了，不是被偷去，不是尸体被偷去，是他真实的 复活了，而且在当时代呢，他有显现，到处显现给门徒看，哈，许多的时间，有40天之久，就在地上显现给门徒看，证明他的复活。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重要，一个重要的一个一点，就讲到他的复活。所以当使徒们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使徒从当耶稣死了的时候，他们就散开了，就好像我们跟随的人都已经死了，那我们还做什么？我们大家就好像树倒，怎么讲？我不好意思讲，他们叫猢狲，有一天还要见他们的面，就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是吗？所以当耶稣就死了之后，这些跟随的人，我们原来想着靠着耶稣基督呢，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外交部长啊，混一个什么什么内阁大臣啊，我们都是这样想。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在上面做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在想着这些事情。但没想到耶稣基督现在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没气了，埋葬了，已经完了。所以呢，他们也没有抱什么太大希望，也没想到他复活的这些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还很诧异啊，真的他复活了吗？都不能相信。所以这些事情就讲到，当耶稣基督真实的显现在门徒门的时候呢，甚至我们知道，像还有人不没看到就不信，多马他就不信，他总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一直到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他才真实的知道他的主讲的是真的，他的主复活真的就复活，而且活生生的就显在他的中间。所以当时门徒每一个人都被激励起来，看见哦，我们的主不是一个死掉的主，我们的主是照他所讲的真的会复活，所以每一个人就激励起来，被激动起来，然后呢开始到处去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他们就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就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这就是他们传福音的内容。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复活了，今天他复活了，他不是被我们偷去了，他真的复活了，而且显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发现当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意念一直摆在他们心里面，走到哪里他们就讲，他们就是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看见这些门徒态度的改变，大家也受感动。这些人本来怕得要死，像彼得都不敢认耶稣的，而躲起来，他有的去做什么就都不敢来。这个时候呢，他们居然为着耶稣基督，每一个人就奋不顾身来传福音，甚至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为主甚至殉道都不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改变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真实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一个假的。没有人会为这一个假的一件捏造的事情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没有人那么笨，就算有的话也是一个疯子或者是一个呆子，但是不会所有的门徒都起来做这件事情，太难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对当时代的人讲，他们就看见他们所传的，他们会相信，因为看见活生生的使徒的见证，态度的改变在当时代。所以我们也看见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对使徒来讲，他们开始有了盼望，而且呢，对整个福音来讲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他是跟着救恩来走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呢，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信他这个复活的这一件事情，不是像当时代的人一样，就说他被门徒偷走了，有的人还说他被那些官长偷走了，啊，就是反正传说不定啊，有的人说他根本没有死。啊，没有死透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他死了，而且埋了，他讲得很清楚，特别写出来，就讲到说他真实的死了，然后呢复活显现出来，甚至升天的时候呢，在众目睽睽当中看见他被接到天上去，所以一点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见这个复活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part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罗马书4:23第20-25节，他讲到说，就算他义啊，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他是指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叫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叫死人复活，好，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算为他义哈，算为他义呢，这句话不只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的算为义之人所写的，也就是为我们所写的，我们因着信心。得在神面前被 count 被算，你是义人了，你成义了。 好，这就是信，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是信复活的人。好，我们不只是信耶稣的人，我们还是信复活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被交于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什么？叫我们称义。所以呢，我们怎么称义？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被抗？你是义人，你或者我们是罪人，怎么抗我们是义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这是福音的第二个，就是第二个 part， second part 的这个整个福音的部分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如果今天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接受复活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不能被 count as righteous， 这是福音的内容。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太重要了，关乎我们的得救。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没有复活，我们呢就没有盼望。如果基督耶稣他真的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不可能有盼望。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19-22。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段的经文讲到说，他是睡了之人怎么样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复活的那个果子。那一好像大家如果是种那个无花果树，我们家你有看过无花果树？我们家隔壁有生过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到那个冬天的时候，过了年以后呢，它会开始冒那个小小无花果，还没叶子，它就先有小无花果，就先冒出来的。所以有那个小无花果，你就可以知道说，到了夏天以后，一定成批成批的无花果会出来，因为那个先前的已经有了，后面呢跟着会出来，所以就让大家就有信心。好，如果没有那前面小棵的话呢，那后面的树会不会长果子呢？大家也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它不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内容，信仰的一个事实，讲到他复活的这件历史事件，而它更带来的是跟我们切身有关系。因为他是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人，在他后面还有一大批要复活。谁要复活？也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他里面，在他国度里的人，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所以我们复活的这种盼望，那复活是这个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身体。我常常觉得说，他那个复活跟门徒显现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是很奇妙。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我们以后复活，在哥林多前15看好多，他讲了很多日有日的形体啊，那各有各的形体啊。但是复活的形体到底是什么形体？我们都没有试，没有尝过这个滋味啊。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稍微感觉到说，哎，当门徒关着门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突然在中间就现出来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他好像不受这个空间、这是墙壁的阻隔，没有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在他跟门徒在显现的当中呢，他跟门徒还可以一起吃烧鱼 （barbecue fish）， 一起在里面享受，他可以吃东西啊，哎，他可以不受物质的限制，又可以在我们的当中显现出来，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东西，吃东西是物质的东西，他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不受这个限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体，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带着这个形体向门徒显现，而且他成为我们这个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也跟他要一样，是有这样子一个形体，一个荣耀的一个灵体带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福音的内容里面，当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死了的人，如果你在坟墓里面死了的人，他会从坟墓里面起来，神重新给他一个属灵的身体，不是灵，是属灵的身体。 OK， 起来。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活着的，如果我们比较 lucky 一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从有限的这个肉体，完全肉体的这种肉身会被 transform， 会被怎么讲，就是突然变化成为属灵的那一种身体，然后呢可以被主接到上面去。所以这是之后会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有一个 一个复活的盼望，已经死了的人就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有一天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起来像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样，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有时候讲说，其实好难接受啊，这个到底要怎么，我们起来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万一身体都没有了，那人已经死了，那有的死了一千年了，那个身体根本坟墓都没有了，他怎么起来？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要回到最原始的状况，最原始的那个我所谓我信仰的 baseline， 就是耶稣基督从无到有的创造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时间空间他都可以造，难道他不能造一个灵体吗？那当然可以。所以呢，每次一有问题我就想回那件事，那问题就解决了哈。所以他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他什么都能做。所以有一天我们所有死去的圣徒都会有一个灵体承受啊，耶稣基督会承受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好叫我们可以复活出来，然后呢是神的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吃喝啊，也可以的，也不受时空限制，也可以的啊，是一个非常自由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发现死亡不是一个终点，不是一个好像就是结局 the end， 不是。死亡常常是一个，我们可以这样想，死亡是另一扇门，通到一个永恒的那扇门。好像走这个门出去以后，那边不是悬崖掉下去，不是，那边开进去以后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个像大草原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荣景的一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在这里我们的今生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一样受限制，但是我们出去以后呢，门一推出去以后，进到永恒里面就不再受限制了，我们也不会生病，那种好像病痛啊什么那都没有了，所以都在永恒里面得着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复活，对复活的盼望。所以我记得当我那次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去在梅林的那个床前的时候，最后那段时间就是还在等换衣服啊什么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他的妈妈张师母就抓着梅林的手，他就讲一句话，我就印象一直很深。他说：“梅林，梅林，你先去了，你去找你爸爸，你去找你爸爸，跟他一起在一起，你去跟他在一起。然后呢，我也要来，就这样讲。所以好像意思是说，我们都有永恒的盼望，不是人死了就没有了，没有，因为他的爸爸已经在那边了，那张牧师已经先被主接走了，已经在那边了。现在呢，女儿去了，团圆了，那之后呢？”我们也要去团圆，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有幸不死，就可以遇见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话呢，我们大家就一起团圆；要不的话呢，我们就是死了以后我们去团圆。所以怎么样都是在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大家是 join 在一起，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面对死亡是很正面的。基督徒面对，我记得那时候看见那个刘霞，刘霞，大家知道那个台湾那个刘霞哈，他的葬礼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它做成一个 celebration， 好，大家不许穿黑色的，要穿红色的衣服来参加我的葬礼。他已经死就是他被主接去之前就已经讲了啊，这是他的愿望，大家来是欢欢乐乐、高高兴兴的。虽然大家很多舍不得啊，他这么好的一个同工哈，这么好的一个人，很多人蒙恩啊，受他的恩惠，可是他就是这样想，我去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啊，我们不是需要那么大哭大啼的，是个很荣耀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都要相见，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人也跟我们的信仰很像啊。中国有个人叫做庄子啊，有个哲学家叫做庄子，他太太死了的时候呢，他很奇怪，他没有大哭哦，也没有不吃饭呢。庄子他太太死了的时候呢。他拿一个瓦罐在那边敲瓦罐，在唱歌。那别人在想呢，要是我的话，我就在想，他跟他太太关系一定很差，在那边唱歌，太太死了，他很高兴。结果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高兴？你太太死了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难过呢？我们在那边难过以后，他也许进到一个永恒的里面了。他在那边有个美好的一个 party 在那个地方，我干嘛在这边？我可能要为我自己难过啊。”所以就讲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很豁达的哈，这种思想，就讲到说，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死亡不再是终点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会不一样，马上我们对所有的事情看法都会不一样，包含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的死亡的那种惧怕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人是很惧怕很怕死的，有没有？我们出去外面啊，你就到社会上，你看很少人他真的就是不怕死的，很少，那都会有一点某一种恐惧。啊，我记得我们去在台湾的时候参加过一些葬礼啊，也是当我们到殡仪馆去的时候，那我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有时候要去看那个棺材会抬出来的时候呢，那个葬仪这殡仪馆的人呢，他都要告诉大家说，请大家要背，就是不要看，要背，就是要背向这个棺木。如果抬过去的话，大家一定要，有的人自己都知道了，老经验都知道，不要看，就是转过来。然后呢，很奇怪啊，到最后呢，整个什么仪式做完，瞻仰仪容完以后，他们要盖棺，要把棺木盖起来的时候呢，要敲钉子盖棺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讲说，请大家背要转开来，不要看。哦，就是会跟大家讲，然后呢，大家瞻仰仪容完就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把棺材就定好。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背后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呢，那些人呢很迷信，他想说，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的魂就会进去，就定进去了，那灵魂就一起进去了，哪一天就早死都不一定了，所以就很怕，因为什么？怕死，怕死亡，所以那种恐惧就深深的抓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小就怕死亡。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也很怕死哦。那个有时候我们在那时候还是比较乡村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住台北的乡下一点的，就是中和那种比较不是很大都市。那个时候呢，人死了他会摆在街上，就是摆在路上面，然后搭一个棚子，棺材就在那边，有没有？你们小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碰过。我小时候怕极了，每次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就那么几次，就在我们家的巷子里面，你要回家呀，那又。这棺材就在旁边，那就知道里面有死人。然后呢，就走的时候就怎么样，到那边就跑过去，然后才就慢慢就走，对不对？就很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怕，就是怕死，每一个人都觉得，因为不知道死的是什么滋味啊，就是惧怕，而且很讨厌人家谈这个东西，很忌讳的。尤其如果是生日的话呢，绝对不能讲这些事情，对不对？就很忌讳哈。我们大家都怕，那有时候呢，怕到那种怕死了，那因为怕死所以就死了。都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有的人生病没事好好的，突然去检查回来说，哎呀，你已经肺癌第三期末了，进到第四期了，哎呀，回来以后就吃不下睡不着，就哎呀，就一下子很憔悴，然后就真的哎呀，开始这边痛了，哎呀，那边也痛了，哎呀，这边也不顺，那边也哎呀不对，然后就都不对，然后就看真的人整个人就垮了。然后呢，可能隔个两个月以后回来说，哎，对不起，那检验报告错了，那不是你。我说、那我是怎么了？就说有时候我们是被那个惧怕捆绑，我们不是被那个事情的本身。因为死亡如果看清楚的时候，那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过渡，过一个门，然后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荣耀更胜于今世的一个光景，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就会带着惧怕，然后那个惧怕就会把我们抓住，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害怕啊，进到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好像怕一个奴仆的一个心。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接着讲到说，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多很多今时代的人都是奴仆，都怕，都被他抓住，没有自由。好像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就很恐惧，就是被抓住了，不是自由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那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要复活呢？就是他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他见到我们可以今天这样讲，他是进到监狱里面去把监狱搅动一番，把里面所有死那个被关起来的一起带出来，跟他讲说，监狱并不可怕，因为监狱不能监禁你们，因为监狱不是你们的结局。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些死，对怕死的人来讲，他就有一个宣告，当他死了以后，他复活，就表示我死过，我进到那个死亡里面， 但是死亡没有办法辖制我，因为我会活过来。所以死亡也只是一个碰到的一个事件，它不是我的结局，所以我是永远活着的。所以我们进到每个死亡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就惧怕死亡，我们是通过死亡要进到永恒里面去，它是一扇门带领我们是进入荣耀。因此我们就不会再惧怕死亡到一个成为奴仆的一个奴仆的一个地步，好像天天就在怕呀怕呀怕死啊，然后一生什么大病的时候我们就想很多，忧愁忧虑是会有，但是呢如果让一个人被抓住的话呢，那就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因为呢那是没有自由，我们变成一个奴隶，变成一个奴仆。所以呢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能够想清楚，就是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来讲它是带来多大多正面的一个消息，一个福音，让我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又活了，所以我死了我也会活过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一个信心在这个当中。好，第三件事情呢，如果没有基督复活，我们刚刚第一讲到说没有复活的话呢，可能我们的救恩都不完全，我们甚至不知道在神面前能不能抗呢，算为一个义人。再来讲，我们如果不信复活的话呢，我们对永生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对永恒是很惧怕的，我们对这个死亡是充满了忧愁的。好，第三件事情呢，如果没有死了没有复活的话，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由，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没有能力。因为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这一个复活不只是解决永恒里面死亡的问题，他更解决了一样事情，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罪的问题。也就是他借着死亡呢，借着这个死亡透过死亡复活的时候呢，向罪恶的权势宣告已经脱离了，不仅脱离了死，而且脱离了罪。因为这个罪的权势就在死，这个律法啊，死的毒钩啊是罪，死用罪当毒钩来勾人啊，这在罗马书讲，当死亡呢就用那个罪一犯罪就进到死亡里面，好像死亡像好像拟人化一样，就像一个他罪当作他的钩子，把人家勾起来勾起来勾起来，一起带到死亡里面。那今天呢这个死呢已经被打败了，所以呢这个钩子怎么讲也就砍断了，所以这个罪呢不再能够勾我们。即使这个罪呢，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罪，所以死亡的事情呢解决了，这个死亡是幕后要灭绝的这个仇敌，这个死亡已经打败了。另外呢罪的权势呢也跟着瓦解，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得着一个新的一个自由，得着一个新的释放。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基督的里面是得到了一个恩典，得到了一个自由，得到了一个释放的一个恩典。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我们刚刚讲到说怕死而为奴仆，是死亡把我们抓住。现在讲什么？我们不再做什么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就讲到我们不受罪恶的辖制，不受罪恶的捆绑。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犯罪；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不完全；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的罪。就是我不是在讲杀人放火的那种大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基督徒本身的那些不完全。好，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把我们捆绑住。有的人很简单，我们就有时候被什么？被很多的事情，我们会被怒气捆绑，我们会被这种我们的情绪捆绑。我就在想，我不要发怒，我就打定了主意，我不要发怒。我早上祷告还说，主啊，我今天不要发怒。可是呢，当环境一来，当这个事情看见孩子呢，或者是什么看见一些不顺心，我就发怒。那就是我的软弱出来，那就是我被捆绑，我被怒气捆绑。我为什么不能自由呢？我被我的情绪捆绑。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捆绑，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苦毒捆绑，我们就可能就很恨记恨，被这些苦毒记恨抓住。可能面对一个可能面对一个人，你就是没有办法饶恕他，你就是很恨他，想到有时候就胃痛，想到有时候就睡不着觉。很多的时候，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这个人都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放不下，一想到就还是胃痛，还是很那个。所以这种苦毒就把我们抓住，那也是一种，在神来讲这不是神的旨意，凡不是出于神旨意的都是什么？都是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不完全，都是在 捆绑，都把我们绑住了。还有呢，讲到忧，有时候我们会忧虑，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忧虑，哇，很多的忧虑，在湾区太多忧虑，有忧虑我们会失业啊。这个大概是我们做弟兄们最大的一个这个忧虑，就是我们会不会失业？因为我们很多都是 single family， single income， 然后呢会忧虑什么？忧虑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啊？忧虑我的婚姻怎么样？忧虑我的孩子会不会读书读得好不好？我们孩子身体有没有问题？交的朋友怎么样？我们忧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呢就把我们就抓住了。让我们失眠，让我们就很没有平安。有的时候呢，贪婪把我们抓住。我有时候看一个报道啊，他讲到说中国人啊，在湾区啊，中国人啊，很喜欢赌博啊。我都不知道，我说有吗？有，他说有，而且那比例好高啊，高到我已经忘掉，好像不知道是，我不敢讲，大概20% 还是什么 whatever， 就是被赌瘾啊，赌博的瘾抓住的，很高的比例，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我最近就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这附近一个餐厅的老板，就是他就是赌啊，每次一放假一到 week 这个一旦放他放假的餐厅一旦放假的日子，他就是往 Las Vegas 就去了，然后呢就赌到最后呢收这个要上班了再回来以后马上上班，我就是这样子，这边一放工就去赌了以后回来以后呢马上上班，就是他生活就是这样，一直到有一天人家跟他传耶稣，他才整个人就改变过来。然后呢，立刻他的赌博瘾就戒掉了 ，instant 就戒掉了，然后到处为主做见证，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个生命的大能，可以不再被这些罪恶所捆绑，不再被这些瑕疵哈抓住，他可以很自由，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被那些东西抓住，啊，很多东西抓住。我昨天还听到一个见证，就是跟我一起在台湾哈，我们有一些那个 one on one， 我们在Bible study 的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见证你应该有机会，你也可以也许跟人家分享。”我说：“好，那我就来分享。”他就讲什么？他的儿子的见证，真是好大的见证。他的儿子呢，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点 birth defect， 所以就是不脑筋不是很快的那一种，就比较慢一点。然后呢，他的父母亲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心里很自救。所以呢，对他特别好，就是比较宠爱他。所以呢，弄到最后好像脾气也不是太好，就是功课呢也不好。那他们在美国，后来他们回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呢，他们就努力，就进了那个最好的美国学校，贵到不得了。然后呢，他在里面，因为他的就是不是很赶得上哈，所以就一直的很落后。但是他又很好强，所以就很落后呢，他就一直要赶，偏偏熬夜，然后就火气就很大。然后呢，但是赶出来呢，又常常就是还是不行。那而且不被同班的同学接受，好像就是老觉得他好像就是没有不 get it 啊，就是不想理他这样，然后就把他拒绝。所以他非常的苦，在那个地方又怕赶不上，那要去问人家，人家不理他，反正在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惨。后来呢？没有办法，在里面熬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一些身心症就出来了，开始胃痛、头痛，到处就问症状都出来，吃不下东西什么就出来了。所以呢，他爸爸妈妈看不下去，只好让他休学，就停下来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书没念好没关系，但身体搞坏了，那更划不来，所以就先停下来。后来呢，他们就在想要怎么办，后来就想到说，那就干脆到美国来好了，就是把他送回美国。他的妈妈很辛苦啊，就带着他。离开他的台湾的家，两个人就这样来美国，进到美国公立学校，在那边念，一样的问题，怎么样弄就是弄不好，怎么样弄就是也赶不上，人家也不，朋友的话也不怎么，反正就是也很痛苦，还继续在那边受苦。后来呢，弄一弄呢，又不行了，又回台湾吧，又休学回台湾。回去以后呢，他们就真的是在那边寻求神了，怎么办？这个孩子呢，我们现在没有学校可以去了，我们。那孩子没有学校可以去念了，怎么办？就在这个祷告寻求当中呢，后来他们就决定了送他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里面去。然后呢，那个学校也是很奇怪，他们去的时候呢要考试的，也不考，面谈过了就过了，好让他进去了。他进去以后呢，突然发现，这个基督教的这学校他果真不一样，教他们数学的呢就是一个师母，大有爱心啊，是什么？他有时候生病了什么，他说：“我没有办法教，我晚一点教行不行？”那师母说：“没有关系，你慢慢教，我不会扣你分，好，慢慢教，好。”然后那同学们呢，都很有爱心，就很 啊，他也不会，他们就帮助他，然后就跟他一起啊，就很接待他。然后呢，这生病在家的时候，一回来说，老师就说：“哎呀，我们好想你，你身体还好吗？”同学们都说：“哎呀，我们都好想你。”好像 different world， 好像这个在那个地方，好像大家都是信主的，就是 different world， 就在那地方呢，哎，却发现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他不站在那个捆绑里面。从前他就认为他怎么做不会好成绩，他怎么做就是会考不及格，他怎么做就是没有人要接受他。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不一样了，他发现他旧有的那种思想，旧有的那种被捆绑的那种惧怕拿走了。他在这边他感受到神的爱，他在这里他感受到说他自己其实也有能力。结果呢，他这边就很努力的在开始念书。结果呢，他昨天他爸爸讲说，哎，他每一科都是 A 呀，就一科 B， 每一科都 A 呀，成绩好得不得了。数学以前他最烂的，现在在班上不错啊，在前面呢。我说，哦，有这么大的变化，我真是为你感谢主。哇，就是一个人他能够脱离过去的捆绑，进到他神带领他去的这个地方，他就看见开花结果，每他到处做见证。我觉得真的是也为他高兴，因为之前呢，每个礼拜跟他见面的时候，每次在谈就为他儿子祷告，哎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跟夫妻这个跟那个爸妈的关系差到不行啊，那都不敢，他们都不敢讲什么，因为他在念书啊，那就是伺候像皇帝一样啊，不敢动他，然后呢就不敢说什么。他爸有时候真忍不住了发个脾气，哇，那更糟糕，怕他爸爸怕得不得了，看见他爸爸就躲得远远的。啊，现在没有啊，到了学校以后信心被建立起来了。他爸爸来了，他还要他爸爸抱一抱，初中生了，妈妈呢也抱妈妈，所以呢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整个家庭的气氛又完全不一样，好像真的是死里复活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被捆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不行，我很糟糕，别人会拒绝我，我有很多很多的罪恶，很多很多的我不行摆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当神把我们这个枷锁拿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不，我们是神带着神的祝福，带着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I can do it， 我们可以做成神所让我们做的事情，在神的手上。所以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的礼物。就讲到说，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仍旧还在罪的奴仆之下，天天惧怕，天天没有平安。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罪恶的权势已经打败了，所以神复活的大能可以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可以摆脱那些想要来抓住我们的那些残垒，让我们就可以摆脱掉，让我们可以就喷那摆在前面的道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一句啊，我们还要看最后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好，讲到什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在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天上哪里？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代求，因为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也就是讲到说，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捆绑，我们的能力不够，那个时候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在天上一直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加油打气。不是 judge， 他不是在旁边那个审判官，不是，他是那个在旁边鼓掌的那个叫做 coach， 他在旁边不断地为我们加油打气。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真的觉得哎呀好累，有时候真的觉得哎呀这个好没有希望，怎么可能啊，这种婚姻怎么可能啊，这孩子怎么可能啊，这工作怎么可能找得到啊，我太多的事情，我的这些问题，我的妻子的问题，我孩子太多问题，怎么可能。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祷告，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的名。主啊，当我们在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在思想更深的来思想你的复活对我们的意义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要来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真的要俯伏来敬拜。主啊，若没有复活，我们今天还在灭亡里面， 哦，没有复活，我们今天还在永死的里面。主啊，没有复活，我们今天还在罪的权势，我们还在忧愁，还在恐惧当中。但主，借着复活，你把这一切都拿走，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你的里面满有盼望，满有平安，而且生活满有能力。主啊，这是你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的实际，也成为我们的能力，激励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带着这样活泼的盼望，因为知道主啊，你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你的复活大能也成为我们的能力，叫我们每一天在地上我们就能够喜乐。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能力，各样的平安，让我们在世上天天不断地来颂赞你的名。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来经历你，更深的来经历。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主活着，
我是奉义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我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自然的救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第二节，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却不会绝望，他只救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主活，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赐人的救恩，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欢乐，
欢乐，欢乐，众生徒都扬扬声歌唱，当歌唱哈利路亚，永归基督君王，他是寻者的盼望，有时求者力量，无一人像他可爱，仁慈善良。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赐人的救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感谢主，我们接下来主餐的时间，要么是不在嘛，